主你让我们又能够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主，我们真的是心里头充满欢喜，特别是在这样的圣诞的季节里头，在这个提醒我们充满盼望平安的季节里头，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心里头更是欢喜快乐。主啊，就求你时刻接纳我们这样的敬拜。主啊，也就求你圣灵就开始在我们每一个来到你殿中敬拜的人的动工。主啊，求你在今天，主啊，你在我们敬拜当中，主啊，用你自己圣灵的同在，成为我们心里头的喜乐和平安。也求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也喂养我们，无论是在主日或是在装备训练课程，在今天在殿中，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得到祝福。我们也求你借着弟兄姊妹的爱，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头相聚的时候，也能够享受那基督里头的团契。我们也求你圣灵按照我们个人的光景需要，你来更新我们，你来鼓励我们，你来帮助我们，也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力量面对我们未来这一礼拜我们需要所引领的生活工作和各样的挑战。主，这个时候我们也来纪念我们肢体中一些有需要的人，无论是在这一段时间外出的人，你也一样的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脚步，在哪里都有一颗敬拜的心。我们也纪念特别一些年长的长辈们，在这天气寒冷的时候，也需要你特别的保守和照顾。我们也把姚老弟兄交在你手中，此刻他在病房里头，主啊，但愿你特别的恩典在他身上。主啊，我们巴不得看到他早日也能够再回到我们当中。主啊，愿你无论此刻他的光景如何，你的灵就临在他病房周围，更在他的身体里头。主啊，施下那医治的恩典。主啊，我相信你爱他，而他也是那样的爱你。主啊，就愿你施恩在他的身上。我们确切的这样一起纪念，为他祷告。主，我们也纪念到诗班在这个礼拜三将要去金溪大楼老人的公益，在那里头用诗歌来传扬你的信息，也用诗歌来鼓励在那里头的那些长辈们。主啊，你就高摩使用，主啊，接受他们这样的一个心，主啊，让他们的歌声默默地传递出你福音的信息。主啊，让他们的诗歌也能够在那里头感动安慰那些孤单的心灵，或者一些主啊感到心灵绝望的一些长辈们。主啊，你来使用他们，我们为他们能够在你手中来祷告，也求你圣灵与他们同在同行。谢谢你今天再给我们这样的一起敬拜，我们愿意说，主，这些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也愿意一起再用你所教我们祷告文，我们同心奉了名这样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请坐。
大家平安。我们现在要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手上有一张叫李安黎女士。哦，她可能去上面上那个英文堂了。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单张，我们有好几件事情要报告。我们这个15号的晚上，就这个礼拜六，我们有这个圣诞节的庆祝晚会，是早上啊，不是早上，我讲下午5:45。上个礼拜我们有发一张单张请大家把要邀请的人名字写上去，还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来一起和我们来庆祝。第五项是说，这个我们礼拜五晚上的儿童团契，从现在一直都没有，要到1月14号才重新开始。我们这个12月23号有婴儿奉献礼，如果有人想愿意参加，让他的孩子参加这奉献礼，请和牧师联络。就有一件事情不在这个上面，我想给大家报告，就是加州的这个议员们在这个10月的时候有通过一项好几项那个这个法案的哈，然后那个我们的州长已经签了成为法律，从1月1号开始就要实行。他这个法律是关乎我们这个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孩子们。他这个法案是 SB77AB394，然后 AB102、AB14 跟 AB43。我们现在正在因为这个是法律是州长他们签的，但是没有经过大家这个我们加州的这个选民的这个同意，所以我们现在是要那个签这个下面有很多单子要大家签名，是要这个注册的这个选民才能够签的。然后就说我们如果有收到足够的这个签名的话，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加州的选民们来决定这个是不是要执行这个法律。这个法律是关于孩子们，他是说因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所有的教导都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婚姻的制度然后他们现在是要把这个非传统的这种婚姻的这种观念从小就要来灌输给孩子们，然后他们在那个教科书上要来加那个篇幅来说，在这个同性恋跟这个变性的各种样子的这种不正常的这种性行为的这种人，要加，是说要他们就是说在这方面的伟人，他们要把他加到里面。那如果你父母亲不让孩子们去听这些的话，你就是犯法了。就是说以前的话是那些东西你可以说父母亲签单子说不要让孩子去听，现在这个都不行了。所以我们在下面有签名单子让大家来签名，如果大家是注册的选民的话。那还有一点说，他们比如说孩子们如果说有一个孩子是喜欢男孩子是喜欢穿女孩子的衣服的话，他也可以到女孩子的厕所去上厕所。所以就是他们这方面的这个势力很大，然后他们已经是变成法律了。所以呢，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来签名，然后让 加州的选民来决定，所以我们在下面有那个签名单，就请大家去这个啊签名哈。那还有一点，牧师有讲到姚伯伯哈，姚长老，他这个前一两天就是他一直都是最近都口味很不好，很弱。前一两天就是有心律不整，就有去看医生，还。我不晓得在医院还在是医生，他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就好像有昏过去这样子，所以他现在是在这个 ICU 里面，就请大家为他祷告。好，那下面我们请招待到前面来，我们用奉献来敬拜。大家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你是那样的爱我们，我们是那样的不配。我们每日都有在犯罪，主就求你能够宽恕我们。主，我们要把你给我们的获财的能力所得来的一点金钱来奉献出来，就求你用在你的事工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不配，奉主的名求，阿门。下面请张牧师来为我们释放今天的信息。对不起，下面请诗班来为我们献诗。
这一次呢，我们准备了餐点是够
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在这头先要代表教会，要送两本圣经，要给在上一次赞美之前来我们南湾的时候，在当中觉志的两位弟兄，我们应该要称他们弟兄，因为他们举手觉志，我们借着圣经来送给他们，来鼓励他们能够继续在信仰上不断的成长。我们也看到会看到下一次，我们下一次是在一定要在复活节的时候有洗礼，我们会看到他们在我们当中洗礼，正是在众人面前归入主的名下。我现在先请这两位出来，一位是陈少伟，一位是郑胜胜，他们其实都在我们当中已经聚会一段时间了，我相信大家能够认识他们，请两位出来好吗？借这个机会也大家认识一下哈，他们可能来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跟他们谈过话，那么我们很高兴他们在我们当中，他们有这种追求的心，我们为他们感谢主。来，我们先为他们祷告，我们先为他们祷告，大家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恩典愿意向我们显明，所以你借着各样方式这样的来感动我们，启发我们。主，我们看到这两位他们这样的一颗寻求的心，我们相信这背后是你圣灵的工作。主，你也这样感动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决志要来信靠的心。主，我们也为他们感谢，并且也求你继续圣灵更多的工作，把那重生的灵赏赐给他们。主啊，让他们生命真的经历到你圣灵里头的重生，以至于生命上有改变，并且在你面前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也经历你自己那无比美妙的救恩。谢谢你，我们在这一头为他们祝福，也求你圣灵继续保守他们这个心智，让他们不断的在你和你的家中得以成长。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回座。
陈少伟弟兄是沈南社的先生，他在台湾是开家具厂的，现在那边结束了，要不时间来这边啊。因为罗胜胜弟兄，
罗胜胜，
他是中华电信交换机的退休了那边的。
OK。好，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要先来念一段的经文，上下两段的版本的圣经是在新约149页，新约149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在这圣诞的佳节，我们不但聆听圣诞的歌声，我们也把焦点再转回到耶稣的身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到十一节，如果你手头没有圣经的话听我来念。第六节这里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啊，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好，我们念到这里。弟兄姊妹，这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都知道这两段这一段的经文主要的记述是腓力跟耶稣两个人的这个对话。那么呢，在这个对话的当中，主要起因是因为腓力，耶稣的门徒，那么对耶稣发出了一个请求。那么腓力发出什么样的请求呢？那一句话是在第八节说，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主了。腓力这个时候他向耶稣发出了一个请求，这个请求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当腓力面对耶稣发出这种请求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回应？我们在刚才所读的里头看到，显然耶稣对这个请求，他感到觉得呢，他的请求非常的不合宜，甚至在耶稣回答的口气里头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表现出一个很失望，表现是很失望。为什么说耶稣对腓力这个请求感到失望？因为你如果从第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啊，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从这一句话，你如果去揣摩去体会的话，你可以感觉到耶稣对腓力其实怎么说了。他是这样说，他说，你怎么说要我将天父显给你们看？你们跟我已经3年多了，这3年多我们都同在一起，我们一起在路上行走，在各地奔走，我们一起坐船渡海，我们一起在旷野当中甚至过夜，我们也一起在一些信徒接待的家庭的餐厅当中一起用饭，我们也一起在山坡上面对了一些人，我们来传讲天国的道。甚至在3年来，你也看到我对你们讲了哪些的话，也看到我怎么样来帮助关怀许多那些病痛孤苦流离的那些人，这些你们都看到了，你们竟然还不能够体会我就是父神那个活生生的彰显，是父神很具体的一个彰显，或是说如果更讲了，就一个活是父天父活生生的化身。你们不是都已经听已经看了这么久了，你竟然今天还在向我求说，求我将父神显给你们看，你们才会觉得满足。如果是一些一般老百姓的话，如果是一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些人的话，来求这句话问这句话的话，或许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对我的了解跟我的关系跟我这些人的接近真的是不够，他们会有这种问，可能我们可以了解。可是你们呢，这么久了跟我在一起，听到我所说的，也看到我所做的， 也在我的身上，我跟你们都三年生活在一起，难道你还看不出，还不能体会出吗？这就是在第九节里头所表现的。的确，真的，腓力这个请求实在是太让耶稣失望了。这个请求实在是不应该。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到，其实我们信主跟主也很久，我们是不是真的对耶稣他的身份真的有那一份的肯定，那么很清楚的了解吗？这腓力的身上真的值得我们来省思。但是我们撇开腓力的这一句请求的话，那个那一种无知，我们暂时把它撇开，我们就光就这一句话，求主将父神显给我们看，这一句话来看，我在这一句话里头，单就这一句话，其实也有一些很正面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句话显示出什么？他要求将父神，要求能够看到父神的荣耀。因为在这句话的背后显示的，这个请求的人，他必定是心中相信有神的同在，他才会做这种请求，并且他对神有一份渴慕更深刻的了解的心，他才会做这种请求。所以说将显给我看，为什么要看？看表示什么？因为我们人看了以后才会更深刻的了解一个人，看了以后会有更深刻的一个印象。而且将父神显给我看，这个看就是代表一颗对神渴慕的那种什么渴慕，能够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来了解他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一句话，我们撇开腓力那种无知，我们单纯这样的话，我们看出一个请求的人，他心中一定有神，并且他对那神有那种渴慕更深的那种认识的心。这一句话是有它正面的意义。我今天特别就这一句话来带大家来思想，是因为的确你放眼看我们四周，看今天这个世代，特别在18世纪以后，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所谓自称为无神论的人，他们在我们周围我们都可以遇到。有时候我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谈谈谈谈说啊，对不起啦，我什么神都不相信。有很多人是这样，他们自称为无神论，甚至这种无神论的甚至未为一个团体，或是用各样的方式这样来传播，这样来推动这些所谓无神论，神已经在这许多的人身上的心中消失了，也消失在他们的生活里头。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自称为无神论呢？是不是因为信神本来就是很迷信，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有理性，是他们是有知识的，所以呢他们不该像这些迷信的人来信有所谓的神，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那为什么有人会不信有神，甚至自称为是无神论？那么如果我相信各位都有这些经验，你接触一些人，特别是所谓的无神论的话，你深入的跟他们交谈，你会发觉所谓的这些无神论的基本上其实呢以我个人的经验就有三类。第一类是什么？第一类有一些人他们称为说 会说是无神论，其实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认真 对什么叫做无神论，什么叫做有神论，做一个很深入的很系统的研究和了解。他们对无神论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有神，那么对这些很深入的认真的去思考去了解去比较，然后做出一些结论来。如果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结论，而他的结论是无神的话，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无神论的人。可惜很多人呢、啊，并不是这样。你跟他谈，你聊、跟他接触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不是这样经过这样的过程所得到的结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书本上这样的说，听到老师这样的讲。或是在一些事情上道听途说，然后就认为说好，那我大概有道理，所以呢，我就是属于无神论者，这是一类。第二类呢，有一些人 是心态上，他们并不是真的，他们有什么无神论的证据，而是心态上从心里头很自然的，就是一种什么？一种排斥，一种拒绝，因为在他们的心灵或是个性上，就是不希望有神，他们不希望让神有神来掌管、来约束他。他希望能够过一个所谓无拘无束的日子。他觉得如果有神在，他就会受很多很多的约束，不能够尽情的想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对他们讲，神的存在对他就是一个约束。那么如果你了解 这样的人的话，其实你会发觉到，其实这种心态的深处背后，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骄傲。真正的原因是骄傲。骄傲使人不愿意在他上面有什么，骄傲使人他就是自己要来掌控自己，骄傲使人拒绝相信有神，甚至排斥神。所以弟兄姊妹，谦卑很重要。什么叫谦卑？谦卑就是很清楚的了解到我们人实在那个能力的限度，而知道我们不是万能，我们实在没办法掌控一切。谦卑是很重要，骄傲使人排斥拒绝神，而谦卑使人相信神，甚至进入神的国度。所以难怪登山宝训里头有没有第一句，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里头第一个是什么，记不记得啊？说虚心的人什么有福了，有没有？或者是贫穷的有福了。那个贫穷不是指那个物质上，心灵贫穷的，无论是心灵贫穷或是虚心，就是指什么？谦卑。这什么样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只有谦卑的人认清自己人的有限，认为我们人实在是真的不是万能，我们才会真正谦卑下来，我们才会接受耶稣，我们才会有份于神的国度。还有一种第三类，第三类是哪一类？第三类是他们事实上是有认真的研究过，认真的思考过。那么呢，他们在可能在透过跟人家的交谈，看一些书，研究一些，观察一些事，他们的确是有认真研究过。可是呢，只是因为他们还在这个研究思考里头，他们还找不到一个足以说服他能够那么确定，那么肯定有神的存在， 那么由于心中还没有这种确定，因此呢，他们当然就不能说我是有神的人，所以反过来他们就说啊，我是不可知论，甚至于说我是无神论，这一类的人也蛮多的。标准的一个例子，我想可能我用大家所熟悉的人，我们知道英国有名的那位哲学家罗素，他就是一个非常闻名的所谓的无神论者。他不只是自己是这样的看法，他甚至在到处许多地方演讲的时候，常常也带出这个无神论的看法，并且呢传播这无神论的思想。有一次他在一个演讲的时候，演讲完毕，有一位姊妹，她是基督徒，她就跑到他面前问了他一句话。问什么呢？他问说，请问如果有一天果真在天堂的门口，你发现你自己的想法错了，你会怎么办？问这句话真的是问得蛮有意思。而你知道罗素是怎么回应？你知道罗素突然面对他这一句话的时候突然愣住了，而且按照所记载的说，那个时候他突然眼睛一亮，显明这一句话对他带来很大的什么一个冲击。他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说无神无神，可是有一天你到了天堂的门口而发觉是错了，你那个时候会是怎么办？罗素这个那个时候真的这一句话刺动了他，不过他很快的他就回答一句话，他就说，那我一定会向神说，神啊，只怪你给我的证据不足。我们发觉这一句话的背后看到什么？看到人类啊，最早的罪啊，就在这里显明。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的故事？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呢，悖逆了神之后呢，他们躲起来，神不敢见神，神找他，然后神就问他，为什么你违背我的话啊，去吃那个禁果？记不记得亚当怎么说啊？记不记得怎么说？就那一句话很重要，那句话说，若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怎么样引诱我。请注意哦，这一句话背后他把罪归给谁啊？第一个先归给神，然后归给谁？是别人引诱他，换一句话说，他是无辜的。这个罪从我们老祖先就一直在许多人的身上，弟兄姊妹，我常常看很多人就是不认自己错，把一定有什么就是把归给别人。我们在罗素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我们也看到，神啊，都是你给我的证据不足。我们回到这句话好了，真的神给我们的证据不足吗？真的吗？是不是这样呢？好好，你想想看。我想我在这里很简要的说，其实当然不，神不会，他给我们不够的证据然后叫我们要信他，神不会这样。基本上我想简单，我用两个，一个是我们所说的神事实上用两种方式来向我们显明，帮助我们相信真有神。一个我们在神学上称为叫做自然启示，或者说叫普通启示。 而这一句话最能够表达出来的，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那一段，好吗？那个我们一般称为这个叫普通启示。这个普通启示或是自然启示，就是说神把这个他给普世所有人，向每一个人显明，他们显明透过这个普世人帮助人认识的确有神的存在。那这一句话大家很清楚，这一句话就是神借着保罗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永能和他的神性是明明怎么样可知的。弟兄怎么样，他不是让你真的都看不到，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你眼不能见，但是借着什么，你虽然你看不到神，神啊你在那里，有人说神啊你出现给我看，但是呢他说你至少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知道所这些东西所创造了那些的宇宙万物，你从这些的造的知道它背后有一位造物主。就好像如果你看到一个建筑很漂亮的房子，你必然你要相信这个房子背后一定有创造了有建造这个房子的什么人存在，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个呢，神就是用这个普通的启示，借着天地他所造的这些万物来告诉我们说有神，有神的存在。你不能够从这些说我看不到，我不认识， 我不承认。我蛮喜欢有一个人用这么一句话啊，来对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做了一个诠释。我觉得这句话呢用很白很简要的，但是我觉得是很中肯的，对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做了这样诠释。这个诠释是什么？这个诠释是啊，我把它秀出来。他说如果你能抬头看看那会说话的星空，如果你能够低头体会地上那些会说话的什么生物，那么你必然不能不相信有所谓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的存在。这句话其实是对罗马书一章第九节非常好的注释，非常好的注释，很清楚很简明的注释。真的，什么叫做你如果抬头看那会说话的星空，什么星空怎么会说话？当然他这里头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肯仔细的观察思想天上的那些星空，我们不要讲的那个大宇宙中宇宙，我们讲想的小宇宙，甚至我们的太阳系就好，我想大家这些已经都 听过也都了解。真的，你光光看我们地球这个太阳系里头，地球、月亮、太阳之间的这样的，看这三个星球里头，他们是怎么样，在一个很稳定的轨道上，很啊和这样的非常而且这样的运行，而且也看到，无论是地球。跟太阳、地球、跟月亮，它们所保那种距离，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合适的距离，不太远也不太近。甚至我们看到地球的这个体积本身，不是不太大，也不太小，你会觉得我们可能是看到就是这样嘛。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地球的体积有多少，面积有多大，我们认为这是自然。但是你要知道，这些科学家们都告诉我们说，其实无论是地球的体积的大小，无论是地球跟月亮所保持的那些的距离，无论是他们这样的运转的轨道各方面，这个的背后其实含蕴着 一些很美的设计和安排。因为地球，比如说地球的体积如果比现在的太大，那你知道会有什么状况？地心引力会很强，会太强。地心引力太强，这个地球上的生物行动各方面都会受什么影响？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反过来，地球的体积如果太小，也会受影响。而地球跟月亮、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如果不像我们现在的太长太短，也会影响整个生物在地球身上的生物怎么样的生存。这些我大家都了解，我不必在这里再说多说。这就是什么叫做，如果你能够抬头看那会说话的星空，你如果真了解那些星空所显现出来的那个奥妙，你不能不相信这些是有一根，是出自于一个非常有智慧有能力的手的设计和创造。你不能不相信，你说这些都是一种偶然，那是更难接受。他还说，如果你能低头体会地上那些会说话的生物，那么这个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了。这个生物当然包括动物、植物，还包括我们人类都在里头。如果我们好好的这些去观察这些生物的生命现象，他们的这种生理机能及器官，还有他们这个生命的那些本能，你要去观察，我想这些大家也听不少。OK， 这些医学上或是生物学家都给我们一些很多的资料，光眼睛、光鼻子、光我们里头的心脏，甚至在动物上，大至于从庞大的一个大鲸鱼，到小到小小的一个昆虫，那些高耸的大树，到小小的花草，如果你仔细的去了解它里头的一些的生命的结构，看到它们那种生存的本能的奇妙，这些都在向我们诉说说，它们不是偶然的出现，他们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智慧、非常有能力的创造。所以难怪也有人这样的说，他说面对了这些大自然所学给我们的启示之后，相信是很难，但是不相信有创造者呢，那就更难。同不同意？真的啦，你相信很难，因为有一些人你必须要有像我刚才所说的，去愿意认真的去思考，愿意费心费力去了解，你就能够相信。但是你需要费心去了解，这个是不容易。可是如果你了解了以后要不相信，那就更难了。比如说像我手头用这个常放在我这里的这个钟表好了，各位，如果我现在跟各位讲说这个它是偶然出现的、偶然发生，各位信不信？能不能接受？如果说牧师你怎么有手头有这个钟，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自己 突然怎么样，有一些铁器，有一些什么啊，然后凑在一起，然后就有了这个什么，有这个钟，你相不相信？你一定会说，牧师，你胡说八道，你不可能会相信的，对不对？那么面对一个这么简单的，其实这个钟的结构是的各方面的结构已经是算是很简单的，你面对人体，面对很多东西的那个生理结构的复杂，你更何况这些复杂的呢？这个背后更显出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凑成， 而是来自于一个创造的手。而这些的这些精美的设计、精细的设计、那个复杂的结构的背后，就是在告诉我们说，的确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神的存在。弟兄姊妹，真的每次谈到这里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想到，就说那些无神论的人实在让人很担忧，真的很担忧。怎么个担忧法？因为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启示了之后，然后你还不能够还是不能相信有神的存在，那么呢会面临一些问题。什么问题？第一，会面对将来你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将来是什么？将来是如果真有神，那么我们迟早有一天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你必须要面对神，你必须要面对神。你怎么去面对神呢？就像刚才说的罗素，当那个姊妹跟他挑战了这句话，说如果有一天你到了天堂门口，然后发觉你错了，你那时候怎么办？为什么罗素那个时候真的对他你就产生一种震撼？如果真的你是一个无神论，面对那种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个时候是会带着多少的羞愧？我觉得可能这句话是最好形容那种无神论在那种情况的时候的那种感受。我真的是为他们担忧。Okay. 更何况你不是只是因为你的想法错了而已。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生命的存在，我们不承认那个生命的存在，甚至否定一个人生命存在，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的不尊重，甚至是一个非常的伤害。举个例子，如果在我们当中，那么我根本不把你坐在这里头，根本不看你，你坐在这里头，你等于在我眼中不存在。我对他对那个人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尊重，甚至是一个伤害。我在你的眼中没有我这个人，对不对？那么对人已经是一个伤害，更何况我们对神的存在，我们显示出一种否定，或显示出一种排斥。你看看我们怎么那一天可以面对神呢？第二，一个无神论的人，在你还要不只是将来，你现今就要面对一些事。面对什么？第一个，要面对一个没有神的社会。你既然不相信有神，你就要面对一个没有神的社会。什么样是没有神的 神的社会？既然没有神，那么很自然就没有绝对的所谓的道德观，也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规范，都没有。那换一句话说，一切是相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既然是相对的，那么只要是人喜欢，只要我们的立场不一样，我们都可以有我们的看法，有我们的标准。那么想想看，在一个没有绝对的道德观、道德标准，没有绝对的价值观，也没有绝对的法则的一个世界里头，你想想看，那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啊，各位，刚才西平已经在这里头报告，那个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你看看这些同性，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绝对 的道德观，没有绝对的标准。现在我们只要人喜欢，只要能够获得很多人的同意，我们就可以立法，我们就让它成为一个规范。同性可以结婚， 可以怎么样？你想想看，无神论的人无形中在推动这一个混乱的社会，而他自己要活在这样的社会，这就是第一要面对一个没有神的社会的可怕。第二，一个无神论者他要面对什么？面对一个必须要承担自己做自己神的什么责任？什么叫自己的神？自己做自己的神的责任。既然你拒绝有神，你不相信有神，那么你就要扮演做自己的神。什么叫做自己的神？一切就是靠我自己。面对人生许多的问题，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需要，我就是靠我自己，因为我没有神啊，我不相信有神，所以自己就做自己的神。哦，当然自己做自己的神很好，不必受什么样的限制。可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都体会到，如果你人生阅历越深，人生的道路越走，走得越远，你都会承认这个世界事实上很复杂，甚至上事实上很残酷。你也会人生阅历越深，路越走越远，你会体会到人是多么怎么样有限，生命是多么脆弱。你没办法扮演自己的神，你如果要扮演自己的神，会扮演得很累，也扮得很痛苦，也扮演得很无奈。一个没有神的人，他就是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人生。所以呢，这就是无神论的一个悲哀。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会要为我们感谢主，是神的怜悯让我们认识有神，而且也相信有神，我们要感谢主。另一个刚才说过，除了一个普通启示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叫特别的启示。好了，我相信有神了， OK， 我相信有神，可是问题是那神是怎么样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不能说我只相信有神，是的，我相信，可是问题那神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就去自己臆测，认为呢可能太阳是神，可能某一个很厉害的凶猛的动物是神，所以就制造出很多的神来。所以神就在这给我们一个什么特别的启示。这个特别的启示是怎么来的？这个特别的启示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向我们启示，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了解那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那特别启示就在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就显示出来了。所以耶稣告诉人家说，你们若看见了我，怎么样？就是看见了神。你们想认识神吗？你们想更深刻的了解神吗？我告诉你，你不必去别的地方找，你在腓利亚，你在我的身上已经就可以看到了。你看，你岂不知道我就是怎么样？那神活生生的什么彰显？你从我讲的话，从我所说的事，你就可以看得到，就可以了解到了。所以，什么是特别启示？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里头，腓利已经表现出来。是耶稣回答腓利的。就已经在向你显明。如果你有大自然的启示，如果再加上这特别的启示，你怎么能够说神给我们的证据不足呢？你能怪神吗？是因为你不信，不信耶稣， 所以你当然你就领受不到那特别的启示所带给你的。所以耶稣说很重要了，他在这刚才所念的那里说，你们怎么还不信呢？弟兄姊妹，那到底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来信？是啊，我怎么，这就是腓力的问题。腓力说，我怎么来肯定你就是那位什么天上父神的彰显呢？而耶稣给了最好的答案，说好，你即使你不相信，他意思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么你也相信我所行的事。那也就是说，耶稣告诉了指示了腓力两个门路，你可以从第一他所说过的话，第二他所行过的事，来确定耶稣就是那位彰显父神的什么的化身。什么是耶稣所说过的话？耶稣所说的话很特别，耶稣不只是告诉人如何去改善或提升生命而已，他还进一步宣告他就是那赐给人生命的主。因为他说我来了就是要叫你们得生命，他不是只告诉大家各位啊，像一些倡导社会运动的人，鼓励我们一定要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他不是只是这样，他告诉人要提升，但是更进一步的，他说我怎么样是可以赐给你们生命，我来了要叫你们得什么样生命，而且得的更丰富。他不只是单单告诉人说不要犯罪，他到处都有鼓励人家不要犯罪，但是耶稣的宣告不一样。耶稣宣告是他不只是告诉人不要犯罪，他甚至宣告说他有赦罪的权柄。你有没有听到有谁告诉你说他有赦罪的权柄吗？没有。他不只是单单告诉人家说他所说的话是真理。我告诉你，今天到处听演讲都会很多人说他的话是真理，但是隔了十年就被怎么样，甚至不要说十年，隔一年半载就被推翻掉了。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不是光说他的话是真理，耶稣他宣告说他所说的话天地要废去，但是我的话却永不废去。他不只是单单告诉人说世界末日将要临到啊，注意啊，要注意啊，世界末日快要临到，要预备，要警醒了。他甚至进一步宣告说，我就是那位施行审判的什么主。他不只是宣告有审判，他宣告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位审判的主。他不只是单单向人宣告说人看见了父就是看见了他，他更进一步很具体的说，我跟父原为一体，原为一体。弟兄姊妹，请你好好思考一下，敢做这样宣告的人是谁？请你想想看。第二，什么是他所行的事呢？所行的事当然是指的证明他真的具有那种特殊身份的和神性的那些事情。对腓力当时和来讲，和其他跟随他的门徒来讲，其实他们都亲眼在这三年多亲眼都看过神，看过耶稣，经历过，他们都在怎么样的经历过，看过耶稣怎么样在一个婚礼上让水变成甘甜的酒，怎么样在一个人的家里讲道的时候把一个瘫痪的人使他能够站立起来，能够自己行走。他怎么样在路上遇到一个瞎眼求救的呼声的时候，怎么样那瞎眼的人能够看见？怎么样在下山的路上碰到一个 来向他哀求，替他那被鬼附的儿子呼求的父亲。他让那个被鬼附的孩子，那个饱受鬼所缠累摧残折磨的儿子，他身上因着耶稣的缘故，鬼被处理而得以释放，恢复自由。怎么样在他们也亲眼看到耶稣怎么样在一个路上，在一个出殡的行列当中，本来要把一个少年人就带到那个坟场去埋葬了，可是却因着耶稣所显出的能力，让那个少年人又活过来了。这些都是当耶稣跟腓力当那一天在对话里之前，腓力都亲眼看过了，还有一些是腓力以后会看到的。腓力他一定会看到神怎么样在客西马尼园把一个要来抓耶稣的兵丁，因着彼得很冲动哈，一冲动的时候拔起刀来怎么样要保护他的，就把人家耳朵砍了一下，而耶稣怎么样伸手一摸让他的耳朵复原。更奇妙的是他们看亲眼也看有一些人，有一些门徒他不在场，但是看到耶稣被钉也被埋葬，但是三天以后又活过来，并且活生生的以后再呈现在他的面前，而四十天以后又活生生的出现在他们眼前，并且在他们亲眼之下，亲眼看之下怎么样的升天。然而耶稣所行的不是只是这些，这些所谓医病赶鬼的神迹，耶稣所行的也包括怎么样显在一些生命的改变里头，把一个本来在压榨老百姓贪污的那些收税的税吏，显出他的大能，使他醒悟过来，彻底的悔改。他也怎么样用他的智慧和赦罪的爱，感化了一位犯淫乱的妇女，使他能够重新做人，开始新的生活。这些所行的腓力都应该看到，很多人应该看到。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你最起码看到我这些。想想看，是谁可以做这样的事？是谁可以宣判他可以有赦罪的权柄？是谁可以宣判他可以给人永生？是谁可以把死一个死人复活，并且自己是从死来复活，来证明他是死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这圣诞节的时候为什么要讲这些？我今天讲这些带出的信息是，我们今天在要庆祝耶稣的诞生。为什么耶稣的诞生那么值得我们庆祝，值得纪念？因为我们相信他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主，因为我们相信他不是普通人，我们相信他是道成肉身，让我们可以因信他而罪能得到赦免，我们可以称义，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但是这个福音的信息，这福音的中心必须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必须先信有神。如果你不相信有神，这个福音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没有多大意义了。如果不相信有神，就不可能相信福音。如果神不存在，福音也没有多大意义，圣诞节也没有多大意义了。如果神真的存在，而耶稣真的是神活生生的彰显，那么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或者是正在慕道的朋友们来讲，恐怕我们就必须要很认真的来想想看一件事情。想想看，你是不是真的信他？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 你是不是对他的话，对他所说过的应许，真的有认真的接受和回应呢？而如果神真的有神，并且耶稣真的是这位神活活彰显，特别是在这个圣诞季节，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传福音做见证，把握这个季节，我们好好的勇敢的来为做见证。这个礼拜六晚上，我们一方面是庆祝，我们期待有机会向一些朋友们来做见证，好不好？请大家带人勇敢的，如果你真相信有神，如果你真相信耶稣是那位活活彰显父神的神，那么你可以大胆，你不必，我不以福音为耻，我勇敢的愿意把人邀来，让他们也有机会可以认识，最起码来了他不一定马上信，但是至少把福音的种子撒下去。我下个礼拜天我特别也请一位周圆圆传道来做见证，我故意安排这段时间都是福音性的，鼓励大家利用这个圣诞节能够带领人，好不好？邀请人，你的朋友带领人来。我下个礼拜天是请了一位周圆圆传道，他是那个蔚蓝天的刊物的编辑，他不但文笔很好，他自己那个信主的经历，他是从大陆来的，他自己的那个信主的经历很感动人。他已经先给我一个题目，叫做从寻梦到寻主，好不好？鼓励人，大家人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季节，这是一个勇敢的向人宣示我相信有神，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神的彰显，我们在耶稣身上可以找到神。阿们。我们唱诗，今天我们所唱的那一首，我们用这首来回应。抱歉，因为或许时间已到，我们就不回应了，因为时间我们还是要准时结束。我们请起立唱诗。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候，愿神祝福各位。